《红楼梦》第65讲。上回说到贾母跟众人听戏，因为戏中的磕婚引得贾母都笑了。薛姨妈就说：“好个鬼头孩子，可怜劲儿了。”凤姐用手指着戏台上说：“这个孩子呀才9岁。”贾母笑着说：“难为他嘴这么巧。”赏。贾母这赏子一出口，立刻有三个媳妇儿就从桌上的散钱堆里头每人搓了一笸了，走出来对着戏台上说：“老祖宗，姨太太，亲家太太赏。”说着往台上边一撒，就听满台的钱响。贾珍跟贾琏已然命小厮们抬了一大箩筐的钱来，暗暗的早已然预备好了。听见贾母说赏，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，满台钱响，贾母是大悦。上汤后，接着又献上了元宵，贾母便命把戏暂时歇歇。贾母还说：“这小孩子们可怜劲儿的，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吃，吃了再唱。”又命人把各色果子元宵拿去给他们吃。歇了戏，就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仙进来，放了两张舞凳在那边，就让他们坐下了。贾母就问李婶跟薛姨妈：“你们爱听什么书啊？”两个人都回话说：“不拘什么都好。”贾母就问女仙儿有什么新书，那个两个女仙儿就回话说：“老太太，倒是有一段新书，是五代残唐的故事，叫做《凤求鸾》。”贾母一听就说：“名字倒好，先大概说说缘故，若好呢再说。”女仙就说：“书上说呀，在残唐的时候，有一位乡绅名唤王尊，他曾经呢做过两朝的宰辅，如今告老还家了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叫王熙凤。”众人听了全都笑起来了。贾母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重了我们凤丫头了。”媳妇儿忙上去推他：“这是二奶奶的名字，你少混说。”贾母笑着说：“你说吧，往下说。”女仙儿忙笑着站起来说：“哎呦，我们该死了，不知道是奶奶的会。”凤姐是笑着说：“怕什么，你们只管说吧，重名重姓的多着呢。”女仙儿又说：“这年呢，王老爷打发公子上京赶考，没想到那天遇见了大雨，进到一个庄上避雨。这个庄子上也有个乡绅，这个乡绅姓李，跟这王老爷呢又是世交，便把这位公子留在家里，让他住在书房里。这个李乡绅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这个千金小姐呀的芳名叫做雏鸾。哎呦，小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贾母啊就把话接过来了：“难怪叫做凤求鸾了，不用说了，我都猜着了，自然是啊这个王熙凤公子要求这个雏鸾小姐为妻。”女仙笑着说：“老祖宗，原来您听过这回书。”众人都说：“老太太什么书没听过？”“哼，就是没听过，老太太也能猜着了。”贾母笑着说：“这些书啊都是一个俗套子，左不过是那些家人啊才子啊最没趣了，把人家女儿说的那么坏，还说是家人，编的连影都没有了。开口啊还说呀，说什么都是书香门第，那个父亲呢不是尚书啊就是宰相，反正是做大官的，生一个小姐必然是 爱如珍宝，掌上明珠。这个小姐呢，也是通文之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长得也俊呢，竟是个绝代佳人。只是这个小姐，这个绝代佳人啊，一看见一个清俊的男人，哼，不管是亲，不管是友，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，把他的父亲母亲也忘了，把礼节也忘了。鬼不成鬼，贼不成贼的，哪一点还是家人？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儿来，也算不得家人了。再比如吧，这个男人要是满腹的文章去做贼，难道也说他是才子？哼，这王法就不管了，就把他的贼案也不问了不成？可知那些编书的是自己死了自己的罪。再说了，即使是仕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书达理的，连夫人也都知书识礼，便是告老还乡了，就是这样的大户人家人口也不少啊，奶母啊，丫鬟啊，服侍小姐的也少不了。怎么你们说的这些书生，凡是这样的事，就只有小姐跟前只有一个丫鬟？你们也想一想，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？是不是前言不搭后语？众人听了贾母的话都笑了，全都说老太太这一说呀是谎，就都批出来了。凤姐走过来斟了一杯酒递给了贾母，说道，罢了，酒都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荒。这一回呀，老祖宗说的就叫做掰荒记。这个掰荒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，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是真的荒咱们且不表，再整那关灯看戏的人，老祖宗您先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，看两出戏之后再从昨朝的话言掰起如何呀？他一边斟酒一边笑着说，还没说完呢，众人全都笑倒了，两个女仙儿听了也笑得止不住了。薛姨妈笑着说，你少兴头些，外头有人，今儿个可不比往常啊。凤姐笑着说，外头只有一位甄大爷，我们从小愣哥哥妹妹一处淘气都这么大了，这几年因为做了亲，我如今可立了多少规矩了，就是以叔伯而论，那二十四孝上还有班衣戏彩呢，他们不能来戏彩引得老祖宗笑一笑，我这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，多吃了一点东西，大家喜欢就该谢我才是。姨妈，您还说我别在兴头上。贾母笑着说，是啊，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快快的笑一场，倒是亏了他一路笑得我心里还痛快了些，我再吃一盅酒。女仙儿这时候就赶紧回话，老祖宗，您要是不听这书，或者是弹一套曲子听听如何？贾母便说，你们两个呀就对一套将军令吧。两个人听说就忙和弦暗调拨弄起来了。凤姐一看贾母十分高兴，又笑着说，老祖宗，趁着女仙们在这儿，不如叫他们击鼓，咱们传媒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呀？贾母一听笑着说，嗯，是这个好令，正对这个景，就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枪令鼓来，让女仙们击着，在席上取了一只红梅。贾母笑着跟大家说，这只红梅若是在谁的手里停住了，吃一杯酒 也得要说点什么才好呢。凤姐笑着说，依我说呀，谁像老祖宗要什么肚子里头有什么就能说出什么，我们可不会的，我们不会又没个意思。依我说呀，也要雅俗共赏，不如这么办，谁要是输了呢，谁就说个笑话怎么样啊。众人听了都知道王熙凤素日最会说笑话，最是他肚子里有无限的新鲜趣谈。今儿个见王熙凤这么说，不但在席的住人都喜欢，就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们也都无比欢喜。那些小丫头们就忙着出去找姐姐换妹妹的，告诉他们快来听吧，二奶奶又要说笑话了。这些小丫头们便挤了一屋子。戏完乐罢，贾母便命响鼓，这就叫击鼓传媒。那女仙们是会打鼓的，这鼓打的或紧或慢，或如残漏之滴，或如蹦豆之机，或如惊马之乱驰，或如极电之光而忽暗。其鼓声慢，传媒也慢，其鼓声急，传媒也急。恰恰到了贾母手中，鼓声忽然止住了，大家哈哈一笑。贾蓉赶紧斟上一杯，众人都笑着说，自然老太太先洗了，我们才拖那些洗。贾母笑着说，这酒也罢了，只是这笑话倒有些难说。众人都说，老太太比凤姐的还好得多呢，赏一个让我们也笑一笑。贾母说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笑话，少不得我厚着这老脸说一个罢了。贾母就说，有这么一个人家，养了十个儿子，娶了十房媳妇儿，唯有这第十个媳妇儿又聪明又伶俐，心又巧，嘴又乖，这公公婆婆是最疼她了。不但疼这小媳妇儿啊，成日家说那九个媳妇儿不孝顺，这九个媳妇儿委屈呀。这九个媳妇儿就商议，他们都这么说，说咱们九个心里头孝顺，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老了只说他好，这委屈咱们向谁诉去呢？大媳妇儿有主意，大媳妇儿就说，咱们呢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，跟阎王爷说去，问问阎王爷，说你叫我们托生人，为什么单单给那个小蹄子一张乖嘴呀，而我们嘴都是笨的。众人听了都喜欢，都说呀，这个大媳妇儿这个主意不错。第二天九个媳妇儿就到阎王庙来烧了香，九个人呢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，九个魂灵就专等阎王驾到，可是左等阎王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九个媳妇的魂灵正着急，就见孙行者驾着跟头云来了。孙行者看见九个魂儿，拿着金箍了棒就要打，吓得九个魂儿赶紧跪下央求孙行者。孙行者一问缘故呢，这九个人就细细的把缘由告诉了孙行者。行者一听，把脚一跺，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呀幸亏遇见了我，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吧，到底孙行者怎么说咱们下回再说。